好多谢敬拜队啊，同你身边嘅弟兄姊妹讲，神系你盼望。今日咧要分享嘅题目咧就系、是、新年咧有三个嘅祝福，包括咧就系、是、赐福、赐恩同埋咧赐平安。Amen。咁经文咧就系、是、记载喺咧民数记嘅第六章二十二至到二十七节嘅。在这个的主题里面我们去看到神是赐福给我们三个的祝福，不单止有这个三个的祝福，更加要去呼召我们，让我们去领受这个祭司的呼召，要去成为身边的人去祝福。 Amen。 在新一年的里面我们去看到很多人都总是会希望找到很多的福气的，你会在新闻报道里面，特别是年初一的时间，在新闻报道里面见到人，特别年初一的时候就争着怎样上头柱香，跟着很奇怪就是找铲就绑着东西就掉上棵树，称之为叫掉宝碟，希望就是人都希望都是在新年里面都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方式希望去找到什么平安啊、喜乐啊，还有那些的健康的，用自己的方法。但我想讲的今天想讲的就是真正的福气不是靠自己的方法去找的，而是去神是亲自乐意主动去赐下这个福气给我们的。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说，神乐意赐福给你。今天要透过民数记的经文去六章二十四至二十二、二十四至至二十六节三节的经文，要去带出这三个的福气，这三个的祝福。我们一起读这三段的经文好吗？预备，一二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念，赐你平安。 Amen。 这三段的经文里面讲给我们有赐福、赐恩和赐平安这三个的祝福。其实弟兄姊妹，你可以用这段的经文去到身边的人，去到不同的家庭，用这段经文去祝福人，向身边的人去求神去赐福给你，给你有平安，给你能够有恩典和有祝福，用这三段经文就去祝福人。今天我要去藉着这三段的经文去分享这三个的祝福。当我要去解释这三个的祝福的时候，我就祷告求神给我能够可以让弟兄姊妹去明白到这三个的祝福。你会发觉这三个祝福就是一层一层的，你会发觉看到神的赐福是他给我们的供应，是给我们的引导，给我们的保护的，在外面给我们的物质上面，而更深一层的神的赐恩给我们的时候是跟我们的关系的，而去到最後的平安，讓我們內心裡面能夠經歷到那份的平安。好想去讓弟兄姊妹明白到神是主動去賜福給我們的神來的。於是我就心裡面有一份的感動，我就聯絡三個的弟兄姊妹，希望他們透過他們的生命的見證，他們的故事，去能夠讓弟兄姊妹能夠去明白到這三層的祝福，透過故事去理解這三個的祝福裡面，更加讓我們去能夠去明白得到。他们都很希望，他们都说愿意去分享这三他们的经历的见证，所以他们的故事的见证就不单止去经历到上帝的赐福给他们，更加他们生命里面更加成为别人的祝福。在分享正道之前，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求神的灵去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去多谢你，多谢你的爱，你的恩典去临到我们当中。圣灵在整个会场里面去运行，在新一年里面我们去领受神你给我们的福气，给我们的祝福，以致我们能够带着这个祝福去祝福我们身边的人，让更多人去领受主的恩典，你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那么第一重的祝福是什么呢？第一重祝福就是神是主动赐福的，这个叫我们能够得着神的供应和这个的保护。经文提到说耶和华要去赐福给你，保护你。经文提到这个的赐福，这个赐福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赐福第一个的意思就是神的供应。在我们透过整个民数记里面看到神的供应是怎样的呢？你会发觉神不是只讲这个的赐福，而是整个的经历里面他用行动去供应给这班的以色列民。我们看见这个的民数记就是 这班的以色列民从出埃及之后去到旷野，面对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再没有再没有耕种，再没有食物，这样在旷野里面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神在这个的旷野里面就去赐下这个的玛拿和鹌鹑，这个就是上帝的供应。这个的供应不单止是一次性，而是持续不断的，这个的恩典是持续不断的，神持续不断去供应玛拿和鹌鹑给他们。这里提醒我，给我们知道这份的恩典，神的供应是让这班以色列民去身体上不单止得着满足，而更加提醒他们是神是一个供应者。所以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说，神是供应者。神的赐福给你的时候，代表神的赐福的那个的供应是很丰富的，是够我们需用的，所以以致我们不致缺乏的。那再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说，神的供应给你是不致缺乏的。所以让我们知道神的供应，让我们知道神的供应不致缺乏。不单止第二个的赐福是什么意思呢？第二个赐福就是保护的意思，神的保护。对于当时人的以色列人来说，神的保护怎样去具体去显现呢？就是透过云柱火柱了。在民数记里面九章十五至到二十三节去提到，这个的云柱火柱就带领以色列人去前行了，保护他们，以致他们不会迷失方向。在当时没有 GPS， 是吧？即如果你有 GPS 就知道怎样去行了。整班的以色列人他怎样去行，不知行去哪的时候，就透过这个云柱火柱去引领他们，就是上帝引领他们。当时几人在旷野里面，根据出埃及记十二章里面提到，步行的男人都有成60万。如果一个家庭有三个四个的时候，就成起来多少？200万人，是吧？200万人在旷野里面，多不多？好多啦，係嘛？即係如果你要知道200万人嘅時候，要佢行去邊嘅時候，即係大家有冇啲 GPS 都，即係如果有嘅都唔知點行啦，係咪？究竟點樣定位版面方向啊？咁樣係嘛？咁但係咧，我哋更加睇到咧，之前咪講到話神嘅供應嘅，神嘅供應係乜嘢啊？神嘅供應係瑪拿同埋鵪鶉。呢度幾多人啊？200万人，每人每日一隻鵪鶉都唔得掂啦，係嘛？咁啊，燜煎煮炸蒸咁樣都日都唔同啦，係嘛？咁每人每日200万隻鵪鶉喎，一日如果有一隻都好啦，如果有三隻咧，早午晚三餐幾多隻啊？哇，唔係一日，而係幾十年嘅時間喺曠野，上帝嘅恩典救佢哋需用，每一日嘅持續不斷嘅恩典供應佢哋。唔單止呢個供應，更加呢個嘅即係保護咧，就係透過雲柱火柱，日間有雲柱嘅引導，夜間有火柱嘅照耀。200万人嘅佢知道點樣去行。當其時唔單止冇 GPS， 更加咧冇 WhatsApp 嘅群組啦，係咪啊？如果有 WhatsApp 個群組，就可以通訊一個 WhatsApp send 過去，誒、哎、行啦，開始啦，起行啦，咁樣咁啊。但是當時是沒有這些東西的，他們怎樣知道要去開始起行呢？當時呢，這個民數記裡面提到一至六章，就是講到以色列人那些十二支派，他們圍著這個會幕去安營居住的。當經文提到說怎樣去行呢，就是當每逢雲彩從帳幕收起的時候，以色列人就起行了。當雲彩降在哪裡的時候，以色列人就停住在哪裡安營。你会见到原来就是神透过这个云柱火柱去带领以色列人知道怎样去行。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就是神他的赐福和神给他们的供应和保护，以致知道以色列人知道他怎样去行，哪里安歇，哪里居住，以致不会迷失方向。透过这样，我们就体会到神很真实很信实去保护他的百姓。这个的赐福，神是藉着这个的供应和保护昔日的以色列人，同样今日的这个的神的赐福怎样去供应和保护第一个的见证 Maggie 姊妹她的生命呢？她怎样去经历到神的供应和她的保护呢？在这个见证分享里面，我们看见 Maggie 她在2021年8月的时间被确诊为这个的肺癌和乳癌。在这个消息来到的时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他最担心的莫过于不是自己的身体的需要，而是他最担心的就是如果我不在这里的时候，我的女儿怎么办呢？作为妈妈，他最担心的就是他的女儿。对于很多人来说， 聽到有癌病呢個消息已經係晴天霹靂，更加咧係兩種嘅癌病同一時間嚟到嘅時候，自然咧更加感到絕望同埋呢個嘅失望。咁神咧佢點樣去保護佢咧？喺絕望裏邊 ，Maggie 佢決定咧將一切咧去交託俾神。佢讀到箴言咧去十章二十二節咧去咁樣講話：耶和華所賜嘅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他当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神就藉着经文去安慰他。他每逢担心害怕的时候，他就唱起一首诗歌，就是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里提醒他，神的供应是给他的需要，神的保护是他的旅意，所以让他生命里面经历到神的保护。奇妙的就是在 Maggie 经历了这个八次的化疗，二十五次的电疗，二十四次的免疫治疗，十八次的标靶治疗。弟兄姊妹，听到我们都害怕了，是吧？虽然身体疲倦，但是他内心却是能够从神意里面得着这份力量和盼望。神的祝福不单止去医治他的身体，更加在每日的里面，神的恩典的救他需用，能够面对他有力量面对不同的每一日的挑战，不同的治疗。透过他的家人和弟兄姊妹的关心和支持，就好像神的手去扶持他一样。他最终在这个2022年的时间三月，医生给他的报告就是在 Maggie 的身上再没有任何肿瘤，完全代表完全的康复。我们给掌声给主。这个是上帝的恩典，上帝对他的保护和供应。他不单止得着上帝的恩典，更加他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如今 Maggie 他已经去经历到这份恩典的时候，他愿意去帮助他身边的患病的一些朋友。他加入了教会的这个探访医院的事工，用爱心和信心去安慰正在经历患难的人。他将神的祝福延续他生命不同的人的当中。他最近一次的探访，更加去探访到有两个的特别是患癌病的人。他去探访的时候，跟他分享他自己的经历和他自己生命的见证，神怎样去医治他的时候，他就带了这两个人去信了耶稣。给掌声来主。原来透过经历的里面，我们得到上帝的赐福，原来更加可以将这个人的福气能够可以去供应，去分享给身边的人。弟兄姊妹，今天神的福要去临到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去今天经历一些的面对在供应上面一些的缺乏，在一些的担忧里面面对上帝怎样去保护？前面的路可能很迷茫，但是让我们都有这份的信心，这份的盼望，认定神是要供应你，认定神要 去保护你。这个认定是很重要的。你不要去想到就一面对困难，面对种种的挑战的时候，就会问神你在哪里。反而我们要心里面去认定，就是神是愿意乐意的去供应我们，去保护我们，更加不单止，更加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而这个动力都能够可以去祝福身边的人。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说，神 要你成为祝福身边的人。在第二重的祝福里面，去讲到神要主动赐恩。这个赐恩是讲的什么呢？就是神的怜悯和施恩。在经文里面去提到，就是愿耶和华他脸光照你，赐恩给你。经文提到耶和华他的脸要光照你，代表什么呢？代表神是要主动去亲近你，神的脸要亲近你，神的脸光要照你，让你去感受得到神的同在，神对你的关爱，让你在困难的里面，让你去感受到那份的温暖和盼望。神要去面见你，神去光照你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怕。 但是同样面见你光照你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我是很不配，我很软弱，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所以这个赐恩更加显示到神的怜悯。所以这个赐恩第二个代表的是神的怜悯和忍耐。既然我们不配，但是神他用他的口恩去让我们去经历这份无条件的爱和帮助。就如这个在民数记里面去提到怎样去看到上帝的怜悯和忍耐呢，原来在民数记十四章里面去提到，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有十次叛逆神，不是一次，是十次叛逆神。你要记住这个十次的叛逆神的这个的记载就是在十四章，而这个的祝福是第几章啊？在第六章。在以色列人他神他未即以色列人未犯未在叛逆之先，上帝已经怎么赐福给他。上帝知不知道他们会叛逆？上帝知道，但是上帝乐意赐福给他，赐恩给他，怜悯他。当这个以色列人十次的叛逆的时候，他叛逆什么？叛逆就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这样。他更加去埋怨，就是回去以色列做奴，回去这个出埃及，这个埃及去做奴隶好过了。做什么离开这个埃及，来到这个旷野又没有水又没有食物的地方呢？这样。但是上帝怜悯他，上帝仍然呢去希望他们能够去顺服这个的神。在旷野里面，我们知道上帝没有立即去灭住他，更加去恩待他。刚才讲到神的供应嘛，是多么丰富，神的恩典是没有离开过他，是持续不断的，更加供应到他们的需要，去到最终的时候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呢去进入应许之地。而这个的赐恩代表神的怜悯和忍耐的时候，是不按住我们的过犯待我们的，神是施恩给过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怎样体会到神的施恩和怜悯呢？怎样经历到上帝对你的厚爱呢？在第二个见证里面，我会提到的就是一位弟兄Vicky， 他是一位父亲，他的孩子的故事和他的孩子的故事，他们怎样经历到神的赐恩呢？从神的赐恩里面，这个施恩里面和怜悯里面，怎样经历到能够成就神的大事呢？在2018年的时间， Vicky 他的孩子16岁的孩子确诊就患了骨癌。这个消息对 Vicky 来说就是一个 无疑一个很难想象的这个的试炼。他经历到在孩子病患的日子里面，他怎样去经历这个的就是刻骨铭心的信仰的历程呢？在这个见证里面，很想去带出的就是整个信仰的历程，神怎样去施恩给弟兄和他的孩子。在神的提醒和安慰里面，特别当他的孩子是入院之前呢，Vicky 弟兄他就内心很感到忧伤，感到困难的时间，很担心孩子的病患。在路上居然见到一个环一个 banner， 里面就写着 God is watching， 神的看顾。你会见到这张照片以为不要乱抛垃圾啦，是吧？但是原来写着神的看顾。哇，真的没想过，可能你走过有些生命的细节，生活的细节你没办法，可能没有留意的。但是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在生活每一个细节里面，神在当中。他就看见这句的说话，神的看顾，去深深到感受，让弟兄去感受到上帝对他的提醒。纵然孩子他的抗癌路是漫长，但是神是必定施恩怜悯的。当孩子要去进入玛利医院的时候，证实即是去诊断和评估的时候，有一位牧者去探望他的孩子的时候，原本去预备一段的经文去分享，但一去到的时候就改了经文，就改了诗篇121篇。诗篇121篇他怎样讲的？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不叫你脚摇动，他要保护你的性命。当 Vicky 弟兄他听到这个的诗篇的时候，他内心里面很感受到神透过他自己的话语呢去发出对他的安慰和他的盼望。在几日后的时间，他更加去出席一个的福音的聚会，而在这个福音聚会呢去到的时候呢，他就听到一首诗歌，而这首诗歌正正就是诗篇121篇诗歌这样讲话，他不叫你的脚摇动，他要保护你的性命。 当睇到这个诗歌嘅时候，再一次我哋体会到咧，神咧系透过经文、透过诗歌咧对我哋说话。同样，神透过经文、透过诗歌咧对 Vicky 咧，佢有一啲个嘅说话成为佢嘅安慰。唔单止喺个整个聚会里边，这个主持人咧好奇妙嘅，就主动咧去揾弟兄去同佢讲，原来佢自己佢嘅呢个主持人佢嘅儿子咧，佢嘅孩子咧都曾经咧患咗呢个好罕有嘅呢个嘅骨癌。神怎样去医治他？你要知道，Vicky 他的孩子就预备去入医院去接受判断，去评估嘛。但是在评估之前就有这个的见证，透过主持人他的分享去成为他的安慰，他的怎样去分享这个的抗癌的经历，让 Vicky 去明白到神的恩典一直在这里，用不同的方式向他显示，行不行？咁我哋睇见咧，神咧真系如此去怜悯佢哋一家。神嘅怜悯同埋医治咧，最终咧佢嘅孩子咧系点样咧？就系佢嘅右膝嘅呢个嘅骨系有一个嘅骨肉瘤啊。咁佢就开始一连串嘅即系好艰辛嘅治疗啦，有化疗啦，有做手术啦，再化疗啦咁样。咁喺整个嘅过程里边咧，即系 Vicky 反而咧去睇见咧，就系感恩嘅，就系整个喺玛丽医院同埋儿童医院嘅医护团队咧，其实好專業同埋好悉心照料佢嘅兒子，特別咧有一次佢嘅孩子嘅即係發燒啦，好多時間你知道啦，面對癌病嘅時間，一發燒就好擔心，係嘛？一發燒嘅時候就好擔心點算咧咁樣。咁喺當時咧，一個當值嘅護士咧就同 Vicky 咧去講，就話你知道邊一位咧係醫治你嘅孩子嗎？哇！呢句説話佢唔係講話你知唔知道係醫生醫治你孩子啊？佢唔係咁講，係護士佢咁講話。你知道邊一位係醫治你嘅孩子？而呢句嘅説話進入喺 Vicky 心裏邊嘅時候，心裏邊 Vicky 佢立即嘅就係感受得到耶穌基督就係最大嘅醫生，最有能力嘅，佢值得信靠嗰位耶穌基督係醫治佢嘅孩子嘅醫生。所以當晚的時間，當 Vicky 他去回家的時候，他坐著小巴就聽到一首詩歌，依靠耶和華的什麼都不怕，依靠耶和華的一個都不撇下。這首詩歌就打動了 Vicky 的內心，他就不斷去哭，他內心裡面這份的哭，這份的流淚是代表份嘅，即系神嘅恩典、神嘅同在、神亲自嘅安慰，再一次对佢说话，提醒佢要佢坚固佢嘅信心，完全嘅倚靠佢咯。当孩子佢经历咗一年嘅治疗嘅时候，收到好多嘅亲友同埋教会嘅弟兄姊妹去代祷同埋支持嘅时候，让 Vicky 一家都深深去感受到弟兄姊妹嗰份嘅关爱，让佢睇到咧呢份嘅爱同埋神嘅恩典。今日咧，佢嘅孩子咧已经完全咧接受咗呢个嘅治疗噶啦，已经翻到学校升学，今年咧就即将咧大学毕业噶啦。我哋俾掌声我哋主啊，系咪？每逢咧即系佢孩子咧翻嚟嘅时间咧，我都有机会咧同佢去分享上帝嘅恩典，神点样去一路咧去拖带住佢，唔单止，更加咧拖带住佢一家。Vicky 佢喺佢面对孩子嘅抗癌路咧，系其实真系唔容易走过。但是神的恩典呢即是救他们的需用。弟兄很希望日后透过远目的事工，去希望去透过不同的途径，都希望能够祝福患病，即是儿童患癌病的一些的家庭，还有祝福他们的家长。在一次的祷告里面呢，我就为到 Vicky 弟兄去祈祷。我就为祈祷，就我说神呢有感动我为你去祷告。神要让你成就一件大事，神要去赐恩给你。咁祈祷完之后咧，就 Vicky 咧就同我讲：，喂，乜嘢大事啊？跟住我问我，我都唔知咁样。咁总之有呢个感动啦，咁样。咁你知唔知咩事啊？佢都唔知咁。咁喺往后嘅时间里边咧，神嘅计划咧逐渐明显啦。喺一次嘅男士福音祈祷会里边咧 ，Vicky 咧就上台去分享。我就明白咧，呢個嘅大事咧，就係佢同佢嘅一班義工咧，去成立一個新嘅機構，就係呢個路同行扶植事工啊。呢個機構係好希望咧，去幫助咧，去患癌病嘅孩子咧，能夠可以咧，去 渡過，更加咧有人咧同佢同行咯。原來喺過去嘅日子裏邊咧，弟兄佢去參與一啲院牧嘅事工啦，去服侍、去關心唔同患癌病嘅小朋友同埋佢哋嘅家長。喺疫情嘅時間咧，佢哋開 Zoom 咧，去即係去喺 Zoom 裏邊咧，去提醒、去安慰一班嘅即係家長、一班患癌病嘅孩子。更加喺疫情過後咧，佢有啲實體嘅聚會、圍爐取暖嘅聚會咧，更加去 call 一啲嘅即係家庭出嚟咧，一齊咧去彼此去支持。同埋一齊咧同行，所以因為咁樣嘅緣故，佢哋就開展咗呢個嘅事工。喺啟動禮嘅時間裏邊咧 ，Vicky 咧佢更加去分享到佢嘅見證，神點樣咧去帶領佢哋一家同埋醫治佢嘅孩子。喺之後嘅時間，佢希望咧即係能夠可以去祝福呢啲嘅患癌病嘅孩子同埋咧佢哋嘅家庭。佢強調一個嘅即係經文咧，佢咁樣講話：我哋行事為咧，行事為人咧係憑著信心，唔係憑著眼見嘅咯。所以同你身邊嘅弟兄姊妹講，我哋要憑著信心，唔係憑著眼見嘅。喺呢個嘅意象裏邊，事工嘅意象分享咧，就係以基督嘅愛為根基，去關懷咧及即係關懷咧患病咧嘅家人咧同埋嘅家屬咧，陪伴佢哋咧去走過呢個治療嘅路咧，讓佢哋咧感受到唔孤單，幫助佢哋咧去經歷神嘅同在同埋安慰。弟兄姊妹。神的恩典不单止去拯救我们的生命，更加去呼召我们成为一个传递恩典的使者。你愿不愿意都好像 Vicky 一样，去将这份恩典和怜悯去分享出去呢？可不可以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说，神要使用你去分享这份怜悯和恩典。在 最后的时间要分享这个第三个的祝福，就是神的赐平安，让我们得着这份平安和稳妥。经文提到说，愿耶和华向你仰念，赐你平安。赐平安是什么意思呢？赐平安就是内心经历那份稳妥，而这份向你仰念代表神要去接纳你，祂要喜悦你。神面见你的时间的时候，祂表示祂喜悦你。作為一個父親，面對佢嘅孩子，見到佢嘅孩子嘅時候，就點啊？就歡喜，就係咁樣嘅心態。縱然孩子係點啊？扁嘴啊，又或者黑面都好咧，作為父親嘅點啊？父母嘅就會點啊？都會歡喜嘅，都會重新。雖然難睇啫，但係內心裏邊呢個係我孩子，所以神天父上帝佢向你仰念，表示緊接納我哋。更加咧願意表示緊咧，與我哋同在，賜你平安中嘅呢份嘅平安咧，唔僅係指緊我哋冇再憂慮，而係咧代表緊咧我哋心靈嗰種嘅滿足啊，而生命嗰份嘅穩妥。縱然世界面對幾咁艱難同埋挑戰啊，你可能咧聽到好多新聞嘅報導，或者一啲嘅網媒咧去講到話2025年哇有幾咁艱難都好，世界幾咁混亂都好，好冇？但是原來我們內心那份平安不是世界所給的，而是神給過我們，我們裡面穩妥的時候就有力量面對這個世界。所以我們內心那份平安，那份安息是很重要。在民數記裡面去記載怎樣去看到上帝的平安臨在他班子民當中呢，我就透過神就透過會幕中裡面的約櫃，而这个约柜象征着神的同在和祂的荣耀。而神祂对祂子民的立约就是这个约柜，表示祂对子民的一份同在。而在旷野里面的漂泊里面，面对环境多么艰难都好，神的约柜存在的时候，在这里的时候，就提醒以色列人是神与祂同在和与祂同行。而这个约柜带给他的这个象征，就是神的真正的平安临在在他当中。你会知道在整个的即民数记里面，一至六章是这帮以色列人就围着这个会幕去居住安营，那会幕里面就是约柜，而这个约柜就是在他的子民的当中，神在他的当中。但是当这班百姓呢去擅自离开约柜和神的同在，走去跟人打仗的时候就怎样啊？就会失败啊，就没有神的同在，结果是怎样？就失败。所以告诉我们，真正的平安是来自于神的同在，而不是环境的顺逆咯。再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说，神要与你同在。 在最后一个见证里面，我要去分享的就是阿莹和她爸爸的故事，由信主受浸至到经历那份的平安和医治。在2024年上年的9月的时间，阿莹的爸爸陈世伯突然间病情恶化，就送了去医院。阿莹就通知我们教牧同工，就希望把握时间跟她爸爸传福音，希望能够可以做水礼。而是在当时间，我们知道那个情况比较危急的时候，我们知道陈世伯他去到医院的时候需要闻的氧气已经去到四至到六度了。那些闻的氧气，你会探个病的时候，你会知道有些病人去插那些猫酥，去到六度已经是最高的了。如果过了六度的时候，就要转个第二个，这个闻氧气的，可能要轉氧氣罩啊，各樣嘢嘅咁樣，已經六度已經去喺貓叔嚟講已經去到最高。咁家人咧就非常之擔心，喺呢個關鍵時間裏邊咧，我就去探訪佢。咁我就送咗一個十字架俾陳世伯，就同佢講耶穌愛佢，並且咧透過呢個十字架同佢講真正嘅平安嚟自於神。喺當日嘅時間咧，世伯佢就信咗耶穌，而喺信咗主之後嘅幾日裏邊咧，阿瑩同埋佢嘅爸爸咧心境裏邊咧開始有改變。改變到就是從這個焦慮轉為這個安穩，從這個害怕變為這個信靠。幾日之後，我跟保育傳道一起再去探望陳世伯，見到這個情況，見他病情穩定了的時候，我就把這個機會就為陳世伯進行這個水禮。當他接受水禮之後那一刻的時候，他整個人變得安穩。我就問他有什麼感受，他就跟我說，就說那份平安在他裡面。你要記住，他是插著貓鬚，他聞的氧氣是四至六度的時間，但是他心裡面有安穩。隨後的日子，我們繼續為他禱告。神的看顧、神的保守之下，神跡發生，就是他原本四至六度的聞氧氣就降回到兩度。看到上帝在他生命的生命的里面有上帝的恩典，我们给掌声来主，阿们。真正的平安不是来自于医生，而是来自于神他自己。后来病情就未完全稳定，陈世伯因为肺部去感染这个的，肺部的感染的缘故，由那个氧气需要四至六度已经飙升到几多度？十六度，而去到十六度需要戴氧气罩。需要戴氧氣罩，醫生再告訴家人知道，就是要有心理準備，這個病情沒有辦法逆轉。當時我們都去趕急去探望陳世伯，再一次為他禱告。我他心裏面有一句的聖經的說話，一個應許捉緊住，就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在病情的時間裏面，陳世伯他的病情一急轉直下，醫生建議的就需要插喉去維持他的呼吸的系統。那世伯和阿瑩都很擔心，和他一家人都很擔心。我們既然醫生他要這樣的建議的時候，但是阿瑩和世伯都不希望能夠去到 要插喉，但我們就去禱告，求神去不單止醫治世伯的身體，更加賜下出人意外的平安。除了禱告之後，神再一次的醫治的大能臨到他當中，原本的十六度就轉回到慢慢降到兩度。我們再一次給掌聲來主。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真的不容易，但是上帝的恩手卻是去不斷臨到他當中，讓醫生和家人去感到這份的原本家人感到恐懼的，但是感受到神的平安去取代了。病情雖然冇不斷去反覆，但係陳世伯之後更加因為嘔吐同埋發燒，再一次面對挑戰。醫生都同佢講，康復嘅好渺茫。神嘅作為超乎人嘅極限嘅。喺最後嘅時間，神嘅恩典同埋神嘅醫治嘅看顧之下，陳世伯嘅病情終於穩定落嚟，更加可以成功去出院。轉到老人院去照顧，我們給掌聲給主。不單止，更加他在老人院裡面，我聽到個消息他可以站起來，我們給掌聲給主。當這個消息的時候，我由九月 到到四月去關心呢個家庭，去到呢個嘅新年嘅時間去關心呢個家庭嘅時候，我哋睇到上帝恩手冇離開過，睇到恩手去神嘅平安臨到呢個家庭當中，臨到細伯當中。嗱，還記得我之前咧咪送咗個十字架俾佢嘅。對於陳世伯嚟講咧，呢個十字架就如昔日嘅約櫃一樣，代表緊神嘅同在，神嘅俾佢嘅記號。睇住呢個十字架就睇住上帝嘅恩典，睇住呢個十字架就知道神嘅同在，睇住呢個十字架就知道神去賜平安俾過佢。呢份嘅穩妥，整個家庭裏邊咧都經歷得到。阿瑩同埋佢父親嘅呢個故事提醒俾我哋知道係乜嘢咧？就係真正嘅平安唔係嚟自於環境嘅改變，而係咧嚟自於神嘅同在。我哋無法掌握生命嘅長短，係嘛，弟兄姊妹？人冇辦法掌握生命嘅長短，但係我哋可以選擇信靠掌管生命嘅神咯。弟兄姊妹，新一年裏邊，你願唔願意成為一個和平嘅使者，將呢份嘅神所賜嘅呢份嘅出人意外嘅平安，去帶過俾身邊嘅人呢？再同你身邊嘅弟兄姊妹講，願你得著平安。喺呢三個祝福裏邊，亦都係三個真實嘅見證。而三個的見證亦都是在我們簽密的教會當中，神在昔日裏面賜福給這班以色列人，同樣今日神要賜福給我們的教會每一個弟兄姊妹，你認不認定呢？神讓我們去經歷到這份的福氣，不單止我們要記住這份的醫治的大能在神的手中，上帝的有權醫治的是祂的大能，但是我们更加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顺服神，更加要做的就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在这个三个的祝福的经文里面，之前有一段的说话，就是六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是这样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去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的祝福。就是这样，上帝要去跟摩西说，要摩西和亚伦和他的子孙去祝福他身边的人，祝福他的百姓。我就要问，神要亚伦和子孙去祝福人，这班是什么人来的？亚伦和亚伦的子孙，他们就是祭司，他们有祭司的身份。神所拣选的祭司，他们的职分就是什么呢？就是代替，就是百姓向神献祭。神要将他的话语和他的祝福藉着祭司去传给人，所以换句话来说，祭司就是神和百姓之间的桥梁，对不对？今天你和我都要成为新约的祭司。在这个彼得前书里提面提到，就是唯有你们被拣选的族类是是君尊的祭司。所以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说，你是君尊的祭司来的。我们每一个的信徒都是信徒皆祭司，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新约的祭司。我们就神就是拣选我们成为这个祭司，要去祝福人。所以当我们去有这个领受这个呼召的时候，我们只可以做的就是什么？就是回应这个呼召。既然我们是一个君尊的祭司的时候，就将这个福气传递去身边的人，让我们去得着了神的福气的时候，神同样去呼召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弟兄姊妹，透过民数记这段的经文，这三个祝福不单止我们得着神的给我们的应许，更加去领受神给我们的使命。第一个就是赐福，我们要成为供应和保护的这个的渠道，就如 Maggie 一样，用生命去祝福身边的人。这个的赐恩就是让我们成为恩典和怜悯的见证人，就如 Vicky 一样，将这份的恩典化为行动。我们看到赐平安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就如阿莹和陈世伯一样，将神的和平要向世界作见证。弟兄姊妹，新一年里面很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这三个祝福，不单止更加成为一个祭司，要将这个祝福延续给身边的人。求神去亲自使用我们， Amen。 我们一起起立，求神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成为身边的祝福。天父，求你亲自去使用我们每一个。 神亲自让我哋咧去领受从上而嚟嘅祝福，以致我哋能够得着呢个祝福嘅时候，都能够将呢份祝福去分享出去。神啊，就求你使我哋，我哋感谢你，改变我哋嘅生命，改变我哋一切嘅意念，改变我哋唔同嘅谂法，我哋要去顺服你。神，求你使我哋每一个。多谢主，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